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灵城箴言亲子灵修系列喜乐灵城当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六章。想想看，这一段的圣经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信息，也会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天父的心肠，也更深的去体会现在我们的生命态度是怎么影响我们与他和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天父你爱我们，谢谢天父你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远离你就放弃我们，你亲自的来找寻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求天父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了好了，来讲故事了。轩轩呢是一个乖巧聪明的好孩子，爸爸妈妈、亲朋好友、老师同学都非常喜爱他，他也对自己有很高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寒假呢，因为没有太多的功课和活动，他就渐渐迷上了打游戏。妈妈提醒他不可以沉迷其中哦，否则会影响学习和休息。他答应了，但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偷偷地背着爸爸妈妈玩。他觉得啊，反正呢，开学后功课一忙就顾不上玩了，所以并没有太担心会有什么影响。可惜呀，很快开学后，轩轩发现自己根本控制不住想要打游戏的那个欲望。白天学习没有办法，他就只好晚上偷偷在床上躲在被子里面用手机玩。早上还要很早上学，所以白天呢就哈欠连连，没有精神专心学习。老师同学都慢慢发现了轩轩的变化，不知道他什么地方不舒服，想要帮助他。但轩轩由于害怕爸爸妈妈知道后会责骂他，也害怕老师同学不再喜欢他，所以不敢承认自己对电玩已经上瘾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是轩轩，你现在会怎么办呢？是继续隐瞒，尝试自己改掉坏毛病，还是会诚实告诉爸爸妈妈，请求原谅和帮助呢？或者干脆无所谓了，就这样继续放纵下去，反正目前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后果，考试的时间还没有到呢，还有时间弥补呢。如果你是轩轩的好朋友或者是同学，你知道了他的真实情况，你会怎么做呢？是去告诉老师和他的父母亲，还是会讲义气替他保密呢？ 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呢？正儿自己在幼年的时候有过类似犯了错以后想要隐瞒的经历。那时候妈妈会在小抽屉里放一些零用钱，正儿如果向母亲要，她一定会给的。但是呢，我嫌麻烦呢、因为每一天只是为了买糖果和冰棒吃，知道妈妈一定不会同意的，所以就开始偷偷地拿抽屉里的钱出去买糖吃，以为只是几分钱几毛钱，妈妈不会知道的。直到被妈妈发现的那一天，正儿羞愧得无地自容，想出无数个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最终不过是犯了更多的错。妈妈告诉我说，本来想要吃糖果不是罪，但不愿意听父母亲的话，用错误的方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就成了第一桩罪。为了这个错误再去偷偷拿钱，那就是第二个错误。拿钱以后不敢承认，推卸责任，隐瞒事实，那就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错误。人的罪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唯一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认罪悔改，让我们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本相，然后呢，请求上帝和他人的原谅。我们不敢认错，其实是因为我们以为认错之后啊，对方就不会再喜欢我们了。我们以为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是犯罪的孩子，那么就没有人爱我们了。其实啊，这都是撒旦在我们心中的欺骗和控告。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他是好的。敬畏上帝的父母亲对我们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和软弱而减少。每一个罪都是从不听从神的话开始的，而我们不听话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或者是爸爸妈妈是爱我们的。他们对我们的拒绝也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对我们好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错了，承认自己错了，神就会非常开心地再一次接纳我们，而且帮助我们改掉坏毛病，养成新习惯，过一个因诚实而美好，因听话而快乐的人生。你愿不愿意做认罪悔改的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宽恕我的不听话、不诚实的罪，帮助我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相信你的爱，选择顺服你和爸爸妈妈的管教，成为一个诚实、良善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呢，就请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一起读《创世纪》的第六章，然后讨论为什么我们犯罪的时候，天父会伤心难过呢？为什么不听话是这么严重的问题呢？而我们犯罪后，还有没有机会被原谅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小朋友们愿意做认罪悔改的祷告，也请爸爸妈妈们问自己的孩子，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主，从此以后求天父帮助他们能够胜过自己的罪，胜过自己的软弱。愿上帝赐福您和您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这周呢，乐谷咏叹调的主持人，我亲爱的永恩妹妹呢，她对我进行了系列的采访，我们来听一听永恩跟真儿的对话。
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了我们的真儿姐来讲一讲她的爱情故事。
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样的机会，
特别的感恩能够让您和陆家牧师能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有那样一个相遇，并且一起先做朋友做了8年抗战哈。那这个友谊到爱情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我说了，因为我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心里面的骄傲和已经养成的一个，比如说公主病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不是单单是说我的罪带给我的，其实也有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让我和别人是分开的。虽然我可以在他们当中爱他们服侍他们，但是我一直以来母亲对我的教导就是你与众人不同，因为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信主，所以你要记住你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主做见证。很多时候就是说，我如果不是从心灵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生命状态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让我觉得我自己与人不同的是因为我的身份，我出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与人不同。
是，
但实际上真正使我们与人不同，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的救恩在我们的里面。
是，
所以呢，我又有那个骄傲，但是又没有基督的温柔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说最终会让想要亲近我的人，这些弟兄们望而却步，这些男性们就会觉得说有一点高不可攀，因为他没有办法触及到我的内心，
是
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我自己里面的软弱。就好比你陆家大哥，他其实在追求我之前，他对我的很多很多的印象是一个就是基本上不会伤心，不会难过，不会软弱的这种状态。因为你知道他很长一段时间是慕道友，那我在慕道友面前更是需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榜样。
是，
所以他看到的是那样。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他寻求爱我，想要跟我表白的这个过程，在我们一起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渐渐的就看到了我很多很多生命里的软弱，但是呢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对我的爱。这也是他自己测试他是不是真的爱我。
是，
无论我自己身体的软弱，我其实一直体弱多病，就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还是说我在性情里面的一些骄傲，或者是那个隐而未现的，尤其是就是说那种特殊性吧，所以他才会以前开玩笑嘛，我们两个才结婚的时候他开玩笑是说，哎呀，我感觉我娶了你之后呢，我就成了上帝的女婿了。你是女儿，我是女婿。你就知道我当时做的多么不好，我的那个状态好像觉得神特别特别的爱我，然后呢他好像是另外次等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我认为说其实不是到了陆家牧师这里呢，其实我已经在成长在改变了。
是，
那这也跟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知和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差距是相关的。就是每一个人我真的发现，就是从孩童到成年到离开父母到与妻子丈夫联合进入婚姻的这整个过程，是不能够跨越阶段去实行的。
是，
就好比说我觉得我已经知道基督的爱是舍己，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进入婚姻一个妻子应该怎么做了，但是那只是我觉得。
是，
我只有进入到这个关系里才是真正的检视我是不是知道，因为真知道是可以行出来的。
是，
所以假知道那个肤浅的知识只是嘴唇上的功夫。但你就会明白说，哎，为什么神会允许等候我们信徒一生的成长呢？就是一开始让我们本于信，然后呢借着我们追寻他的过程，然后以至于信。你看这个本身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gift， 一个礼物。
是，
那神把我从小放在我的父母亲的身边，给了我非常多美好的教导，我都以为我知道，我都照单全收，而且我也照那个标准去要求我自己去做。而且呢，我的内心深处，虽然我知道我自己软弱败坏，很多的骄傲邪情私欲等等呢，但我并没有发掘出来，不是说我没有这些东西，而只是我没有允许环境把它发掘出来。所以我曾经在我的婚姻课程里面分享过，就是说我结婚之前没有我结婚之后觉得我自己罪多，就是我结婚之后发现哇，我的罪怎么这么多，然后呢等我生了儿女之后呢，哇，我发现我的罪怎么这么多，就是越来越深的对自我认知。然后等我决定要在家教育我的儿女，带他们三个的过程呢，哇，我真的崩溃了，我就发现我自己丑陋不堪，那个本相是急剧的败坏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约伯他为什么可以在神在人面前，在他自己的认知里面都是个义人的这个状态，最后他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他会说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意识到他自己根本不认识神，他只是风闻有神，然后他今天才亲眼见神。
是，
哇，我的这个整个成长过程，我发现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过往是风闻有神的，但是感谢赞美主，神借着我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这个环境，他重塑了我，就是让我的这个生命，我以为我自己得着的生命完全的被翻转，然后能够承认说我一窍不通，我不知道怎么爱，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敬虔圣洁的生活，我对基督的舍己的爱一无所知等等，这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呢，这就是我在回头去思想的时候我才看到，但是行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就像被修剪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就是我不能接纳我自己的本相，虽然我早就已经认罪悔改，要不我们怎么会迫切地抓着主，然后我要奉献，我知道他爱我，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败坏有这么的深厚。所以就像斯布珍所说的，他说当有人说你坏的时候你别难过，因为你比他想的更坏。
是，
还有潘霍华，他在他的门徒的代价里面他也说，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败坏，但是神也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
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知是有偏差的，但是神借着我的整个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完全的来翻转我。当然我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一段婚姻必须要行在神的心意里才有这个功效，否则的话呢，你虽然是受苦，只不过是受罪，就是是你的罪所带来的理所当然的痛苦，但如果你是选择是顺服神，你走在这条路上呢，那是一个非常有果效，非常有目标，非常有就是我说的 purpose driven， 就是标杆人生啊，是神要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这个关系，然后只有透过这个关系，他的塑造，他的使命，他的工作才可以畅通无阻的来进行。因为我们起初做的这个决定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这个终身大事给你，
是
我不再靠我自己的情欲和情感或者我自己的标准去选择了，我要全然的因为顺服你而做出这个选择来。
是，
所以我的这桩婚姻是我当时在神面前做的我人生当中的几大顺服的其中的一个，我的侍奉是我在神面前一个顺服，但我的婚姻是另外一个极大极大的顺服，因为我决定定义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我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哇，神就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许许多多我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阿们。张姐，我听到您的这样一个讲述啊，让我看到您真的是神的孩子，虽然您讲到了自己有这个骄傲在里面，有很多的自我中心，但是我看到在很多关键的时刻，而且是在您20出头，其实也很年轻的，但是当神借着那一位生命成熟的大哥来提醒您，然后呢，神也借着一些的困难，或者说一些的挫折，或者说您刚才说的那种痛苦来提醒您的时候，您是愿意悔改的，您愿意被光照，您感受到光照，您就愿意去悔改，愿意在神面前去 不光有悔改，而且还有悔改之后的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任何生命阶段都应该去这样做的。因为只有悔改了，转过来了，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果效上的不一样。
哦，但是我想我没有永文妹妹你说的这么好。我其实不是二十出头就悔改了，我是那一位年长的弟兄，这个属灵的大哥，他实际上是在我二十六七岁那个阶段，就是我已经交往失败了一段关系之后了。所以你看蛮长的一个过程，我认为说真的没有任何的借口去为我自己的罪行和我自己的自我中心来开脱。我其实之前我真的是感受到，就是我在这些方面，在两性关系和情感上面是挺悖逆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紧抓着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选择没有放。我认为其他东西神可以替我安排，但这件事情除非是我自己首肯，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和一个我自己不感冒或者是没感觉没感动的人，就是全是凭着肤浅的一种感受来告诉我怎么做，去跟着感觉走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讲的那个二十岁出头我就这样，其实包括我说了我在神学院甚至就是前男友的整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已经头破血流了一次了，那个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喜好选的，但是很显然那是一个极大的挫败。但是我后来之后看哈，我觉得都是感恩，就是因为神让我看到了说，诶，你自己选的也都是各方面都符合你的条件，你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可以一帆风顺。
是，
那还有更之前的，那就是更多的我讲了在青春期这个
少不更事，
少不更事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就比如说那些暧昧不清的呀，一些试探啊，在情感上面的边界感不清啊，那是蛮多的。虽然我说了在表面上就是好像我从来不给任何一个人好像一个所谓的名分，我不跟人交往，因为我是基督徒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呢在自己的心里面，我认为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曾经做过好几个异梦，就是神在清楚的管教我带领我的过程当中，我曾经做过一个异梦，就是我梦见我的这个房间里面的客厅那个最重要的 fireplace 就是火炉之上摆着两个非常漂亮我非常喜爱的两个青花瓷的花瓶，我很宝贝他们。就我的梦里面就是我去打扫卫生的时候，我要清洁这个花瓶外面的时候，那两个花瓶就不知道怎么就砸落了，砸在地上的时候，这个花瓶里面就跑出了许许多多的什么鼠啊蛇啊什么蟑螂，就是这些非常恶心然后我平常非常惧怕的东西。我当时就是头皮发麻，然后如同惊雷一样的，我在梦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是你里面的光景，这是你里面的光景。你看那个是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是被圣灵已经在提醒我了。
是的，
但是我并没有及时的悔改，我在很多方面悔改，但我觉得我在情感上面我并没有真的直接就交给神说啊，主啊，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靠着我自己的少年人的私欲，我一定要来到你面前，我并没有。所以其实神是特别的爱我，所以我为什么在后来我奉献信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对一首诗歌特别特别的有触动，就是 Reckless Love， 我不晓得中文的翻译叫什么哈，它应该就是一个好像不顾一切的爱吧，叫做不顾一切的爱。然后里面提到的就是神为了要寻找我们，他翻山越岭的，然后把九十九只撇下来寻找我们，没有高山他不能够攀越，没有墙他不能够跨越，也没有 no mountain he cannot climb off， 然后 no wall he cannot kick off， 然后 no barrier 他不能够，
没有什么障碍他不能够，
对的，他不能够把他破除的，就是为了要寻找到我，就是神不顾一切的爱。
阿们，是的，
我每一次听这个诗歌都是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生命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神一直这样主动主动主动，就像对雅各一样的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向我显现，然后不断不断不断的要得着我，因为他在我生命当中有计划。
阿们。
但是你看这个成长的过程好久啊，一直到那个年长的弟兄出现了，我才痛定思痛的说我要悔改在这件事情上。那之前神预备我的过程是，你看进入青春期到二十六岁，那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神也允许我像个孩童一样的成长。
是的，
所以我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不愿意隐藏我自己那一段时间成长的过程，好像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哇贞洁的童女，然后从小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一点都没有受过任何的这种影响。不，我其实是因为深知人的败坏和罪恶，导致我到后来我会立志去扶持这些有软弱的人的时候，我能够体恤他们在罪恶当中挣扎却无力去抵抗，然后怎么最后能够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福音。
阿们。是的，
就是神主动的爱。所以我也因此呢对人非常的相信，我非常的相信只要一个人他愿意，神绝对不会不接纳他。
阿们。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光景，神都有办法。就像我那个青花瓷瓷瓶打破以后，蛇蝎鼠疫一群在我的内心深处，但是神已经告诉我说就是这样的状态，他早就已经拣选我了。
阿们。
在我未出母腹以先他就已经拣选我了。
是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神的慈爱让我真的是触动到一个地步，我在想哇，原来他不是因着我可爱来拣选我的，是因着他自己不变的慈爱。
阿们。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呢，当我决定要和你陆家大哥交往的时候，但并不表示说我就马上就从骄傲的这个现象里面就马上变成一个很谦卑，没有，这个过程其实后面还有很精彩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是一个起点，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是的。好，再次谢谢珍儿姐，也感谢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盼望珍儿姐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帮助和祝福。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荟，因你已命定我的这救赎都全是恩典，的梦赦免都全是恩典，回想一切怎能不感谢你，心充满感谢，哦，的这选择都全是恩典。创世之前，我已被拣选。爱子的血使我成为圣洁。